好，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最近有一些网上的一件新闻，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有一个年轻的一个医学的研究生，因为发了个帖子说内蒙古有一个什么药酒是毒酒，对吧？就被内蒙古的县城那个警方跨省追捕，把他抓起来，关了100多天，最近才放手。放出来的没人样了，有那个照片哈。其实这种事儿呢，现在是司空见惯的，只不过就是这一个比较醒目，比较严重啊。比如说我最近我看我自己网上发文章那个地方，哎，结果一两年前我曾经有一次，大家不知道记不记得，我讲过一个叫好驻马利亚人，因为里边引用到说在驻马店有一个好像是过马路被撞死了，结果路人纷纷的路过，没有人管，对吧？好像引用了这么一件事儿。哎，结果很神奇的，就是最近这篇文章就被后台删除了。我猜这就是类似的这种事儿，肯定就是驻马店当地的网上也就搜查哪些新闻或者是文章对我们不利，对我们这个形象不好，就要求他都删除。啊，所以说这种事儿是蛮常见的，毕竟这个不算什么，删一个帖子，删一个文章。那毕竟没有说操着这河南口音的直接找到我，就问我你干啥呢，是吧？让我给我抓回去。不过最近河南的确好多事儿，尤其是跟教会有关的事儿，可能弟兄姊妹也都知道，对吧？比如很多人说现在叫做无图无真相，给你看几个图啊。第一个图上那个告示写的是叫做根据党和政府的相关文件精神，党员干部、少年儿童、在校学生、退役军人、现役军人不得进入本堂参加教会活动。这是二月份的哈。然后右边这个图，这个是河南3.水一个 B， 是密阳县，是吧？这是河南的。然后也是叫做不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准，否则责任自负，你看到了吧？黑板报是吧，也是这样写的。另外这个呢也一样，左边的这一个是河南省天主教会，天主教啊，这个是一样，不准未成年人进入宗教教育培训或者冬令营、夏令营各种营，也不准进入教堂，也不准，你看第二，主日去教堂做礼拜的教友请把孩子交给别人托管，不要带进教堂啊，等等哈，这些。右边这个是周口，河南周口地区，也是一样的，当地有一些都是要求未成年人不准进入教会啊。所以说这些事情呢，你发现都发生在河南，也就让我们知道这个可能是一个新的一个试点吧，对吧？2014年开始呢，是在浙江开始有大规模的拆十字架和对教会的逼迫。2018年开始让我们看到好像就是河南这一方面的事儿就会比较多起来，比较集中，就像一个集中打击的一个重点一样。所以呢，我们就要来从圣经来看这样的规定到底算是怎么一回事啊。我们今天刚才读的这一个主题的经文，咱们刚才之前读的那个是可能是新译本的哈，和合本是这样子写，但是意思也差不多。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来见耶稣，要他摸他们，门徒看见就责备他们，耶稣却叫他们来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然后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在这段经文里边，我们需要知道哈，犹太的这些妇女呢，是按照自己的传统，让这个拉比或者就是叫夫子是吧，他们的老师让耶稣来为自己的婴孩来祝福，按手祝福。一般呢，这个活动是在孩子满周岁的时候来做的啊，所以就是一个这样的一种活动。所以这里边的门徒就责备他们啊，禁止他们靠近。大家首先不要把他一开始就假定为是他不让孩子接近耶稣哈。其实这个背景大概是说，他们不是反对这种传统，而是他们觉得不要让这种不是特别重要的琐事儿 打扰耶稣的休息，打扰耶稣的事工。因为你看上下文，在这个时候耶稣的事工和使命已经明朗了，他已经清楚地教导门徒他将要去耶路撒冷去受文士和法利赛人许多的汗，将要受死，三天后复活，这个是他已经预告了自己的使命。所以说门徒很可能是说不想让耶稣被打扰这样的一个意思，当然也许也可能有别的原因，总之他们这些门徒就责备这些父母，也不让这些孩子靠近耶稣。但是无论如何啊，无论他是因为什么原因拦阻小孩婴孩到主这里来，你发现主耶稣都以他的鲜明的教导和一个郑重的行动来反击了这种拦阻，对吧？啊，我们今天的这一段是来自于路加福音，这一段的经文还有在马可和马太当中也有平行的经文，我把这个平行经文也摘出来，然后不一样的地方我用红字标出来了。好，我们再来读哈。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刚才那说这是婴孩是吧，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那个地方说祝福，对吧？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神国和天国是一样的，大家要知道对吧，这是一个词，那说神国，这说天国，正是这样的。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在马可福音中信息量就更大一些，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摸他们，门徒便责备那些人，耶稣看见就恼怒，对吧？这是多出来的一个字，对门徒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凡要承受神国的，若不像小孩子，断不能进去。于是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为他们祝福。你发现这个信息量就大一些，而且这里的动词就多一些。马可福音的一个很鲜明的特点就是里边的动作和动词特别多啊，耶稣的那种行动力凸显的比较鲜明，这个样子啊。我们加上这些红字的补充之后，我们可以来简单的分析一下今天主题经文的意思。首先这里的小孩子，当我们看到小孩子，我们一般可能想到的是像八九岁甚至十一二岁这种感觉，对吧？那至少咱们今天路加福音的主题经文那个婴孩这个字就已经告诉你，这些孩子并不是，至少并不都是说十二岁以上的，就是有了行为判断能力的，有了独立责任能力的，可以自己走到耶稣那儿去的孩子。你一定要注意这个解经，有一些人解经的时候就特意的要告诉你，是这些孩子是自己能够走到耶稣那里去的，不是被别人带着去的。但是其实和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不符合的，因为我们看到今天说是婴孩，对吧？而且抱着十二岁的一个小孩，在中国人的这身量就不低了，如果是一个中东的那个犹太人，耶稣抱起来这个好像很难的感觉，对吧？抱着小孩子给他们按手，所以应该是小孩，就是婴孩。这个希腊的原文好了不会读，就是这个字啊 BREPHOS 不知道怎么读这个字，这个字在新约的圣经里边经常翻译成就叫做胎儿婴儿这样的一个意思啊，说玛利亚腹中的啊，同样是这个字来跟那个施洗约翰他表哥还问好呢，互相是吧，就欢喜跳跃，还记得吗？啊，就是这个字啊。所以说这是小孩子，或者说实际的意思就是婴孩。第二呢，咱们的主题经文只说让耶稣摸他们，如果你只说摸他一下，这个感觉你好像是个正常的平常的动作，但是其实其他的平行经文告诉你，这其实是个仪式，对吧？是有一个圣礼的感觉在里边的。那我们正常形式也是啊，你没事你抱着小孩子，你要老是摸他一下，什么意思啊？为什么摸他一下，对吧？啊，是一个圣礼的感觉。因此这儿告诉我们说，所谓的摸他们，就是为他们叫做祝福和按手和祷告，对吧？啊，我们要注意这个仪式感和这个神圣性啊，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发现马可福音提到了一点，说耶稣看见就恼怒啊， 恼怒，这个词是很严重的啊，也就是说是一个被激怒，或者说耶稣愤慨不已这样的意思啊，这个词的用词是很严重的啊，大家一定要能明白这一点，是一个非常严厉的用词。事实上这个是整个新约当中唯一的一次提到耶稣生气啊，你要想这个问题啊，耶稣的唯一一次发火发怒和生气就是这样。你要注意啊，当那些看到罪人不信的时候，耶稣可能会感叹是吧，但他没有发火没有生气，上十字架之前他非常难过和痛苦，但是他没有发怒，甚至于在克西马尼园犹大亲吻他的时候，他也是很悲哀也是很难过，但是没有发怒，对吧？只有这一次啊，这是唯一的一次提到耶稣恼怒生气恼火啊，他唯一的发怒就是在有人不让小孩子到他这里来的时候，很重要的一个经文是吧。但是当然在新约里边恼怒这个词可是多次的用过，比如下面这节经文，祭司长和文士看见耶稣所行的奇事，又见小孩子在殿里喊着说，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就甚恼怒。这个恼怒是跟耶稣恼怒同一个词，很严重的被激怒了，很严重的愤慨。然后这些人对耶稣说，这些人所说的你听见了吗？耶稣说，是的，经上说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你们没有念过。所以你发现这两节经文一对比是不是好鲜明啊，对吧？非常鲜明，文士和祭司长因为这些小孩子到耶稣那儿去了还赞美他，他们甚恼怒。耶稣的恼怒确实因为别人不让小孩子到他这里来，对吧？所以你发现对于小孩子的这种，这叫做亲近耶稣亲近上帝的这个权利，双方都会为此呈现出一个很恼怒的状态，一个是不让他去，一个是要让他来，这个没有中立的地方，你发现没有？你不让人小孩到耶稣这儿，耶稣会恼怒会生气，而你要让他到耶稣那儿，这些祭司长文士这些敌对耶稣的人会生气，你总是会惹一个人生气，就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耶稣为什么恼怒？他的恼怒的原因正是因为他深深的知道，也这样教导说，小孩子不能被排除在神的国之外，是不是？他说神国里正是这样的人，对吗？因为天国正是这样的人组成的，或者说小孩子理所应当也在这个圣约的群体，在天国当中，不可以禁止他们进入神的国里，这就是耶稣的意思，这就是他回答这些犹太宗教人士所说的，这个你当然是上帝了啊，你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可能有人会说，吃奶的婴孩难道会唱赞美诗吗？难道会祷告吗？难道会做信主的见证吗？或许真的会有人这样问的，是吧？但是你发现没有，主耶稣的话没有什么让你觉得含糊的地方，这并不是一个比喻，是不是？他就是告诉你，对，就是这些人，这些被认为叫婴孩的，没有长大的，甚至被认为没有理性没有意志能力的吃奶的婴孩，他们就是成全了赞美神的话。所以无论是谁主张说婴孩和小孩的不该在神的国里，耶稣都坚决反对甚至恼怒，这就是这个经文告诉我们的意思。他甚至于进一步教导说，神国里的正是像婴孩一样的人，对不对？他说在天国里的正是这样的人。当然你要明白了，主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天国的子民都应该是每天就是吃奶不会说话动不动就哭，是吧？他说的像孩子一样指的不是那个方面，对吗？也就是说这里说像小孩子是什么意思呢？指的是小孩子他的确软弱，但是他很坦诚， 童言那叫什么无忌，他是一般来说他是不说谎的，当然你也说有人学坏啊说会说谎是吧，这个都有啊。而且最明显的一个特征，他因为他的软弱，他凡事都要依靠他的父母是吧，要来顺服他的父母来做事情。所以说这里说天国里的正是像小孩子这样的人，是说要像小孩子一样坦然的承认自己的软弱认罪，单单的依靠和顺服天父，依靠上帝依靠基督的这样的人，基督徒嘛是吧，而不是说暗示你说小孩子就无罪，小孩子就圣洁，或者说你应该像小孩子一样幼稚，或者小孩子默认得救，没有这个意思啊，希望大家不要误会，耶稣不是说你是小孩默认就得救，而是说神的国在承受神国的或者进入神国的是像孩子一样单纯的信靠顺服的人，这个意思。所以古往今来这一段的经文都是很多人非常喜欢的经文，也版画这样都刻出来哈，抱着这些小孩子为他们祝福。你发现当时一般在当时的世代，那些拉比也不少，一般都是高高在上。耶稣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人，这个拉比，他特别亲近妇女儿童，哎没有，特别亲近奴隶，特别亲近那些税吏、妓女这些罪人，福音正是给这样的人。不过呢，耶稣进一步的举动也值得我们注意。如果说他仅仅是借着这个说了一句话，说天国正是像这样的人，有可能别人会说，哎，耶稣是打个比方，意思就是基督徒们虽然都是大人，但你应该像孩子一样单纯顺服。你会把耶稣的话理解为一个比方，耶稣为了避免让你觉得那仅仅是个比方，他进一步的有行动，就是这里按手祝福和祷告，对吧？你发现这个举动在咱们今天，比如说今天咱们教会设立牧师的时候，那叫做按牧。为什么叫按牧呢？就是由其他牧师按手来设立这个牧师。按手礼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郑重的一个礼仪啊。耶稣在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宣教的时候，也是按手给他们祝福的，对吧？所以你发现没有，耶稣在这里按手在孩子们的身上，给他们祷告，给他们祝福，这一个神圣的仪式，这个如同差遣门徒一般的仪式，就是他给你郑重的宣告，不仅是比方，是在实际意义上小孩子就属于神的国，甚至于他们就是神国子民的象征啊，也就是他在宣告他对这些孩子拥有主权。耶稣说小孩子是属于他的，没有人可以把他们从他这里夺走，这就是耶稣的意思，对吧？不过呢，古往今来一直有人就想要把孩子从耶稣的身边夺走，比如出埃及记法老这一段，蝗虫这个灾是第几灾啊？这可能反正你应该是了解，这个有这个灾应该是第八灾，对吧？那么在这个灾祸当中，你看它是怎么发生的。法老的臣仆对法老说，这个人为我们的网罗到几时呢？容这些人去侍奉他们耶和华他们的神吧，埃及已经败坏了，你还不知道吗？于是摩西亚伦被召回来见法老，法老对他们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但那要去的是谁呢？摩西说，我们要和我们老的少的儿子女儿同去，却把羊群牛群一同带去，因为我们务要向耶和华守节。他说的是不是很清楚啊？我们要全家敬拜上帝，对吗？法老就对他们说，我容你们和你们妇人孩子去的时候，耶和华与你们同在吧。你要注意，这是个反话啊，你们要谨慎，因为有祸在你们眼前，不可都去，你们这壮年人去侍奉耶和华吧，因为这是你们所求的。你注意他的话，大人去教堂敬拜去，孩子给我留下， 大人甚至女人都可以去，但是孩子留下，是不是这个意思？壮年人去，对吧？孩子留下，于是把他们撵出去。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埃及地伸杖，使蝗虫到埃及地上来，吃地上一切的菜蔬，就是冰雹所致。蝗虫，你以为这是马是吧？微距摄影就是蝗虫。哎，你要第一眼看上去是马，也非常正常。你记不记得启示录里边就把那个蝗虫形容为好像马一样？你这样看就知道为啥这样形容了，很贴切的啊。好，所以法老在问哈，你们都谁要去敬拜耶和华呀？谁要去拜上帝呀？谁要去信主呀？摩西说，我们所有人，从老人到孩子，甚至我们的牛群、羊群、牲畜，是吧？然后法老就说，你们不能都去，壮年人去，孩子留下来。因为我们人都知道，财宝在哪里，心就在哪里。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孩子就是你最大的财宝，是吧？你的孩子在哪儿，你最终就会去哪儿。你相信这样吗？你的孩子还在埃及，那你在旷野就是几日游、三日游，敬拜一下耶和华，回来接孩子去，放学了是吧？接孩子。法老可以说他这个很怎么讲呢？很狡诈、很阴险，但是也很清楚的能够把握人性的这些特点，对吧？壮年人去敬拜去，反正你们这些人大人没救了，你们也不听我们埃及的，愿意拜谁拜谁去。不过你们的后代是属于埃及的，必须留下来接受我们埃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对吧？所以法老的意思跟荷兰人差不多，就是未成年人不能进教堂，是不是就这个意思？未成年人不能去敬拜神啊！所以我说古往今来这种事儿一直都是有的。那么上帝的反应是什么呢？不就是立刻降下了这蝗灾吗？对吧？所以说耶和华上帝的反应一样是恼怒，对不对？因此你要想理解后来耶稣恼怒的程度，你就可以从这里蝗灾的厉害的程度去想象一下，耶稣实际上也就那么愤怒啊。所以这些邪恶的埃及人法老杀死了无数埃及的以色列的男婴，杀死他们的身体还不算，还要想杀他们的灵魂，让他们接受埃及的这种奴隶式教育，长大后继续给我们修要塞，烧火做砖，给我们当苦工，并且长大之后与你们那些敬拜耶和华的父母成为仇敌。这就是法老的意思啊。所以但是你别觉得说这个啊好奇怪，如果我们穿越一下，我们跨省跨国跨越时空穿越回去埃及，你当面问问法老，说你啥意思啊，你凭啥这样做呀？他可能会很有政治智慧的回答你，就是法老的逻辑是什么哈？你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他会很平和的告诉你，因为信仰是成年人的事儿啊，你不能强迫他跟你一样啊，孩子是未成年人呢，你得让他自己长大之后做决定啊。哎，突然你就觉得好像很有道理的样子，是不是？这一个法老式的逻辑的确好像很有道理，很能迷惑人。真正悲哀的就是在这儿，我们先不说法老，我们先想想自己，你扪心自问一下，说信仰是成年人的事儿，孩子大了让他自己决定信还是不信，这个说法你是不是似曾相识啊？是不是很多基督徒弟兄姊妹都是这么说的？所以如果连我们自己都是这么认为的，那人家法老用你的理论来要求你有什么错误呢？以彼之矛攻彼之盾，哪个能赢呢？难道不是我们自己把自己变到了自我矛盾的这个窘境里吗？你想，如果你自己都觉得当然是这样的，信仰是大人的事儿，孩子要信啥还是信还是不信，自己长大了自己定吧。那如果你这样说，法老就说那对啊， 那你现在凭什么你还信呢？对吧？所以我们必须承认，从耶稣那些门徒开始，你发现吗？拦阻小孩子到耶稣那儿，对吧？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都有一些自己或许是真诚的、虔诚的信主的基督徒，但是却在这个孩子的问题上是犯糊涂的啊。他们事实上，你别说他嘴上怎么说和心里咋想，我说他事实上他一直在主张的就是不要让小孩子到主那里去啊。也就是他在告诉你要让小孩子运用自己的自由意志，自己决定要不要信主，要不要到主那里去。这就是刚才我跟你讲，有人会把我们的主题经文解释为那些孩子都是12岁以上的有判断力的孩子，他们自己来决定要不要到耶稣那里去，到的去的耶稣才给他按手，不去的耶稣耐心等候，有这样解经的啊。可是你要注意，这样的自相矛盾一样体现在他们身上。这样主张的大人说让小孩子自己选择信不信主，这种大人从来都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子每顿饭都选择只吃糖不吃菜，对吧？你也不会允许他们选择冬天穿纱夏天穿棉，是不是？你也不会允许他们只选择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选择我就天天玩游戏，我不看书不学习，是不是不可能啊？可是他们居然坚持要在更大的事上，就是孩子要不要来教会，要不要信主，哎，让他自己来决定。这是不是也是一种自我矛盾呢？自相矛盾，到底孰轻孰重呢？就是这个问题啊。更具体而言啊，这样的教导在一些教会就会体现为，可能跟一个问题，也许你要想到我要说什么了。有这样主张的这些基督徒和教会，就会或者是正面来教导一个道理，叫做只有成年人才能够受洗，对吧？或者叫做负面的，就是我们反对婴儿受洗，理由就是小孩子什么都不懂，必须等到他长大能够自己做信主见证，而且真正的悔改认罪了才能受洗。这个理由，这个让我引用一位牧者，也可能是一位弟兄的话来说，这种背后说法背后的理念是什么啊？这个叫一个何其伟这个弟兄，他这样讲的是，他说新旧约当中都有无数经文，让我们仔细研读就理解洗礼的意义是什么。我以前也专门讲过，我说洗礼是恩约的记号，对吧？那么作为恩典之约的标记和印证，新约的洗礼取代了旧约的割礼，意义不变。因为施与圣约家庭的婴儿，这就是圣经的教导。亚伯拉罕受了神的诫命，要受割礼。他自己受割礼，年纪倒是不小，但是他全家的男丁都受割礼的时候，以及后世的犹太人受割礼的时候，都是第八天，对吧？他懂什么？他能够来自己做个见证吗？他能够自己来说，表达一下我要不要接受割礼吗？是不是你生在选民的家，你就自然默认属于选民，对吧？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而到了这个新约里边，保罗很多的教导就告诉我们，心里的割礼才是真割礼，也就是在教导我们洗礼取代了割礼，形式变了。就如同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是唱诗来献祭赞美，不是杀牛杀羊了，形式变了，但是这个献祭和赞美的意思不变，对吧？所以割礼和洗礼的承继关系就是这样，因为都是圣约的家庭在神面前立约，进入神国，属于神国的这样的一个标记和仪式啊。所以无论是哪一种的浸信会，无论叫做普救论浸信会还是特救论浸信会，这种洗礼观都有一种错误的反映出，就是叫做自由意志神学。他根本上来讲，他其实心里总要给人有一点地位，不相信说人的得救是完完全全出于上帝无条件的拣选， 不相信说恩典临到一个群体让他得救，这是不可抗拒。他总觉得是我们要自己要跟上帝配合，上帝拣选我，但我也得同意让你拣选我，然后我才得救，就是这一个神学和思路，对吧？你的恩典临到我，我也得允许你的恩典临到我，我也可以让你的恩典在我身上不发挥作用，这就是这样的一种逻辑。所以这个是根本上是因为不相信是上帝拯救人，而不是人选择上帝啊。所以他接着说，洗礼领受者的资格并不取决于你是成人还是婴孩，而是取决于你是不是圣约群体的一部分，而婴儿当然是属于圣约群体的一部分，这个意思啊。最后他说，这种观念确实是阿米念主义的，就是一种人本主义，建立于自由意志论。以前我说过好多次，宗教改革的时期有一支极左的力量叫做重洗派，对吧？不断改革，不断革命，觉得你们所有宗派改革都不彻底，我们得彻底砸倒一切传统过去的做法，连牧师这个名字都不准有，大家互相叫弟兄就可以，对吧？然后教会里边所有人必须成年人受洗，然后呢只读圣经，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好多这个做法叫做重洗派。他们的一个精神后裔就是今天的这个浸信会啊。所以我们说圣约儿童洗礼其实非常清楚的能够来见证上帝无条件的拣选和主权的恩典，不需要孩童的觉知，这正是上帝之圣洁的爱和不可抗拒的恩典的一个彰显啊。他这个文章全文我会在网上也发出来，你可以自己去看一下啊。不过我一定要来赶紧郑重声明一下，我的意思是我不认同那种成人洗礼观，我引这篇文章是同意他对成人洗礼观的剖析和反对，但是我并不认为说浸信会，至少改革宗浸信会哈，我并不认为他们的救恩论有问题啊，并不是在说他们不得救，一定要有做这个区别哈。我得说我是不这么认为的，当然我也得必须说，我的确同时认为，如果一方面他们坚持正统的救恩论，一方面却又坚持一种自创的圣礼观，这个两个里边其实隐含着矛盾的。刚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这个矛盾是什么，都可能被法老这样的人拿去当做他的逻辑，而且今天河南也好哪儿也好，他之所以告诉你从政教分离的原则，你注意他们说的是分离，基金会一直主张的叫政教分离，我们主张叫政教分立，对吧？这两个字可是不一样的意思。如果按照那套逻辑，政教要分离，所以小孩子不能够去教堂，因为你们自己都说成人才能信主嘛，是不是？成人才能受洗嘛，受洗不就是信主的标志吗？受洗是信主的标志，我们说受洗是进入圣约群体、进入神国的标志，这两个说法都不一样，对吧？所以这就叫做这种观念会被人拿去利用，让你哑口无言，就这个意思。不过呢，其实我回想，仅仅在四五年前，我要跟大家承认，我自己就是坚持成人洗礼观念，因为咱们中国教会受这个的影响是普遍性的。真的是普遍性的，大家都是受这个影响的，我自己也一样，我也同样坚持成人洗礼观。成人洗礼观的意思就是反对婴儿洗礼，就这个意思，对吧？那么这四五年间发生了什么呢，让我成为了圣约洗礼观的支持者，对吧？这个说起来一言难尽啊，不过我试着说一说，一言不行就多几言，是吧？其实圣约洗礼观顾名思义，我想我自己其中的转变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对于圣约神学的学习。圣约神学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我才意识到原来我自己的神学观，尤其是这个对圣经的理解和圣经救赎历史的理解，其实不是圣约的体系，而是一种叫做时代论的东西。以前我也讲过啊，有一篇我记得讲时间那次的第三次，我还有一个列表说时代论和圣约神学的这种对比很复杂，但是我先不提那些细节， 我只想说哈，原来我所相信的时代论，使得于我对救赎历史的看法，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是一段一段一段的。啊，好像每一个历史阶段得救的方式都不一样。有没有你也是这样想的？你仔细想啊，或者你曾经这样想过。一开始在乐园里，人得救靠不吃禁果，对不对？后来靠谁进方舟谁得救。再后来呢，受了割礼才得救。再到后来呢，你得守律法。再到新约时代，信而受洗的才得救。所以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拯救方式，是不是？原来就这样一个阶段，这叫时代论。时代论的意思就是一段一段的，互相之间没有联系的。啊，一个时代，你活在这个时代，按照这个方式得救；那个时代，按照那个方式得救。啊，所以到了新约，旧约那些都废了，现在是新约时代，恩典时代。如今得救靠什么呢？我原来实际相信的和好多我相信中国的基督徒相信的，实际上他认为人得救靠的是我相信，因为因信称义嘛。他把因信称义理解为因为我相信，所以上帝让我称义。你是不是这样理解的？因信称义，这就是完全的违背了这个字的意思。因信称义的意思是因着上帝赐给你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一种管道，好让你接受了上帝拯救你的恩典，使得你得以称义。这样说有点复杂，对吧？但是复杂的事就得复杂的说，不能约简。你一约简就会变成了我相信，是吧？而我相信这种很符合现代人、后现代人的想法。我相信嘛，我要跟太阳肩并肩嘛，就这样，都是你个人的努力做到一些东西。而其实从来旧恩历史在宗教改革的时候开始，没有主张过人是靠自己得救的，怎么可能靠我相信得救呢？对吧？是靠恩典的。但是原来我们就是这样相信的，或许今天也许有些弟兄姊妹你还这样相信，因为我相信才能得救，所以我信了才能受洗。而一个婴儿显然不能去表现和表达我相信，所以他就不能受洗，这就是原来这个逻辑，对吧？这个逻辑。不过即便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其实还是有一些疑团的，而且自己都得承认是时代论不能回答的。比如说哈，如果真的一个时代就一种救赎的方式哈，一个时代一个拯救的方式，一个时代一个拯救的方式，那会不会将来我们真的我们走进新时代，又有一个新时代来了，在那个新时代里边又有一个完全新的一个得救的方式，也不是现在的这个相信了，会不会这样呢？当然我自己知道这种想法都已经接近异端了，对不对？而且我就拿启示录都说了，谁敢在这个书上加添什么就弄死谁，是吧？拿这个堵住自己的嘴，堵住自己的这种想法。哎，但还有别的异端，比如既然旧约都废除了，那些救赎的方式都废除了，也就是律法都废除了，那为什么主耶稣来说我来了要成全律法，我的话或者说律法的一点一划都不可以废去，天地都废去他一点一划不可以废去，是不是说的这个？那这个又该怎么解释呢？耶稣是打了一个比方吗？他的成全就是叫做废除式成全吗？是保护性拆除吗？只是漂白式抹黑吗？就是很怪异，让你觉得，对吧？你无法理解这种问题。而且为什么保罗说亚伯拉罕也是因信称义的呢？对不对？哎，他那个时代的得救方式不就是受割礼吗？为什么说他也是跟我们一样是因信称义的呢？而且这个希伯来书里边是不是有个信心英雄榜，对吧？上面是不是说旧约那些所有信徒，他们因着信做的这个，因着信做的那个，原来他们都跟我们一样是因信称义的，那这个就怪了。那这个到底我们得救是一种方式还是很多方式？ 或者说我们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还是因为我信呢？对吧？这个伊凡解答不了。而且这些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其实是一个问题，你要注意，就红字标出来的，其实这些都是一个问题，就是旧约和新约到底是统一的一本书，还是没有什么关联的两本书。你有没有听过甚至有人主张旧约都废了，大家只拿一本新约就行，只信新约就行，甚至有一些我刚信主没有多长时间，就有人送我一本中英对照很精美的32开这么薄的一本圣经，特别好，中英还对照还这么薄圣经，为什么呢？只有新约，看了好久。当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过程当中，就告诉你说没有旧约都是可以的，至少旧约是不重要的，是不是你心里这样想？所以它到底是一本书还是分裂的两本书，以及一本是为次一本为主，一本辅助一本重要，一本不重要一本是一本非常重要，这是这样吗？啊，这些困惑这个问题对我而言就是在学习了圣约神学之后才基本解开的。而那个时候我也开始从别的角度看这个问题，我才想明白啊，这个红色的问题其实背后隐含着一个问题。之所以让长老会浸信会有不同的对圣经的理解方式，是因为那一个原则在起作用。这个原则就是这下边我列出来的。其实你发现浸信会和长老会不同的解经原则是什么呢？我慢慢的读，你想想这话什么意思啊？浸信会实际上是在认为新约没有明确重申的就都废除了，而长老会是认为新约没有明确废除的就都保留了。我再来说的话，这就叫做一个叫黑名单，禁止的才是不能做的，对吧？除了禁止的都可以做。而白名单就是说除了我规定你可以做的，其他默认都不能做，是不是这个意思？这就是他背后的两种实际上的一个观点，他对于旧约新约的这个观点是这个原则在起指导作用。为什么说不断革命不断革命，为什么他的圣经越读越薄，最后只剩一本新约，最后只剩了几条，就是因为他说新约没有再次重申的就都废了。比如你要问他说十诫还要不要守，他会告诉你新约里边主耶稣也好保罗也好多次的都重复过十诫，这叫做重申，所以十诫是仍然要来守的。但是他又告诉你，但是第四诫就是安息日，因为好像没有明确的重申要守犹太人的安息，而且多次说过这个问题，因此我们今天用别的方式来看待。你发现这个原则是对他来说一以贯之的，甚至以前我还讲过说其实新约里没有提过十一奉献，是不是？没有提过。所以真的有些教会主张奉献是叫自由奉献，你愿意十分之一也行，是百分之一也行，是万分之一也行，只要是甘心乐意献上的就行。这个真的合理吗？你想这个可能是说之前的历史就切断了，没有发生过，耶稣来了以后所有东西都是从头再来的，把这些事情都擦干净，一张白纸从头来，真的是这个意思吗？至少我们不这样认为啊。所以呢，从这种连续性来说，你发现明显我们比较同意的是这个叫做黑名单，新约没有明确废除的就是要保留的，对吧？所以割礼和洗礼的关系，割礼在预表洗礼，从圣经的统一性和历史的统一性来看，两者都是一种进入圣约和进入神国的仪式。而旧约的割礼是给婴儿的，新约的洗礼当然也给婴儿，这就是长老会对这个问题的理解的那个逻辑那个方式。而浸信会却说因为新约没有一处明确的提到给婴儿施洗了，用水给婴儿施洗了，所以就不应该给婴儿施洗，这就是所谓的他的白名单的原则，没有规定有这样做的就不能这样做。大家明白这个逻辑了吗？可是没有明确说的就不能做吗？比如 新约里边说不说有没有一个规定让我们要领圣餐？有吧？有没有明确的说你们做妇女的、做姊妹的也可以领圣餐？有没有说过？那我问你，姊妹可不可以领圣餐？没有明确说呀。但是我们觉得很合理的原则就能推导出来，当然可以，对吧？当然可以的。逾越节的这个筵席难道不是大家都吃的吗？不是一家人都吃的吗？对吧？在天国的筵席里面难道没有女人吗？我们说妇女她既然是受洗的可以按理分辨这事的基督徒，她当然可以领圣餐嘛。刚才这个比方不是我说的，是加尔文说的。加尔文明确的说，新约也没明确说过要让妇女领圣餐，那么照这种重洗派的看法，姊妹们要不要领圣餐？他就是为了反对这种他们对洗礼的反对，你的原则就站不住。说白了，他们这种解经原则很多时候站不住。所以我说啊，这两种原则其实就是叫做左右的对立。你从宗教改革史来看，今天浸信会很多思想就来自于当年不断革命的重洗派。这里这个左的意思就是叫做不断革命、不断解构啊，左是指这个的啊。不光体现在洗礼观，也体现在教会观、教育观、政治观，好多的方面都是这样啊。当然如果你想全面的理解，说从圣经神学啦、教会历史来理解婴儿洗礼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推荐大家直接就去读《基督教要义》第四卷第十六章，题目就叫婴儿洗礼最符合基督所设立的圣礼以及这象征的性质，专门辟出一章来讨论这个问题，我就不能在这儿引用啊。同时我也希望啊，以上讨论的这些不要被单单理解为是在讨论一个洗礼问题而已。我相信刚才我已经说了，我们讨论的是洗礼观，我不是在主张浸信会不得救，千万别断章取义给我扣上这个大帽子，是吧？我们说的是洗礼背后代表的那种解经观念。而且无论是长老会还是浸信会，其实大家都承认一点，洗礼虽然重要，但是没有人认为人是得救是因为受洗的，对吧？你不是因为受洗得救了，就是浸信会也不这样主张，他是说你信了才能去受洗，而不是你受洗了才得救了，不是这样吧？我们也更不这样认为。所以我们说受洗是代表你进入了圣约当中，进入了神国当中。所以我说这些的重点和目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弟兄姊妹好好的来思考今天的这些经文啊。就是当门徒禁止婴孩到耶稣那里去的时候，主为什么会恼怒呢？对不对？他为什么会特意的说孩子属于天国，天国正是这样的人组成的？你还应该注意到，为了防止别人会把他曲解为他仅仅是打比方，他专门抱起孩子们按手祝福祷告，对吧？的确啊，有一个著名的牧师斯布珍牧师大家都听过，对吧？他就是改革宗浸信会的牧师，他很有能力，他在 90% 以上的观点我们完全采纳就用，但是他在洗礼的方面确实跟我们的看法不一样。他在解这些经文的时候，他就冷冷地说，我在这段经文中没有看到一个水字儿。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不是婴儿洗礼的证据，因为我没有看到一个水字儿。耶稣不是在给这些婴儿施洗。不过呢，难道他的意思是说可以行按手礼却不能行洗礼吗？可以祝福却不能行洗礼吗？可以祷告却不能行洗礼吗？最重要的，婴孩可以进神的国却不能受洗吗？这个真的这样的逻辑是自洽的吗？对吧？不过啊，还是那个话，我绝对承认，从反对婴儿洗礼转变到认同圣约洗礼，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艰难的过程。为什么说这么多非常而且知道艰难？因为我自己有走过这条路嘛，对吧？所以我们教会并不要求 所有弟兄姊妹，除了你有圣工，你有讲台的服事，你有重要的服事，你是同工。如果是普通弟兄姊妹，我们并不做这种要求，说你必须立刻接受认同一二级。这个问题上，我们愿意说陪大家走二里，是吧？走二十里，走200里，走2000里，走一辈子也没问题。甚至于走到天堂了，你还是不认同，反正我们都在天堂了，这也已经说明这个问题也不是非解决不可的，对吧？重要的是背后的那个原则带来的许多其他问题，不仅仅是这个问题啊。当然了，仅仅在本文讨论的范围内呢，这个问题还是很重要的。就在几年前，当我在成都学习教育的时候，听到王英牧师讲基督教教育的时候，他就提到，他说婴儿洗礼这就是实行合乎圣经和历史传统的基督教教育的根基。如果你是浸信会的洗礼官，就不能够真正去支持真正的基督教教育。当他这样说的时候，我得承认当时我听到的时候非常不舒服，非常不舒服。但如今我却愿意承认，真理不是为了让你舒服的，是为了让你得救的，是为了让你更加转变去依靠神的，不是兼顾你自己的经验的，对吧？是破碎你用的，不是为了去给你构建一个虚假的想象。所以正因为这种不舒服，我才开始认真的思考这个问题，郑重的看待这个问题。而且在神的带领下，我相信到了如今，我应该说是解决了这个问题。所以啊，如果我今天的讲道会让一些弟兄姊妹觉得好像我很不舒服，那我也只能说，愿神将曾经感动我的灵加倍的感动你，愿神使用你这种不舒服，引你进入更辉煌宽广的天国福音的道理，而不是原来那种狭隘的个人的一些得救观啊。因为的确啊，我们扪心自问，你冷静一点来想，就说基督教教育而言，如果你不主张说基督徒的孩子默认就该接受基督教教育，如果你不这样主张，就会有人替你，法老就会替你主张国家公民的教育默认，国家公民的孩子默认就该受国家教，大家都在争这个默认权，是吧？都在争这个教育主权啊。我已经刚才已经说了，如果你还采纳那种逻辑，你就不能怪河南他的一些做法，那些做法是符合那种逻辑的，这个意思。或者我们说，如果你身为基督徒，你却声明你要在法老和上帝之间保持中立，这个时候你就已经表明你其实不中立，而是偏向了法老。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这就像，就是我这个比方来自于另一个完全类似的比方。有人说，当你在正义和邪恶中，你声明我保持中立，你其实就已经在邪恶。怎么可能在真理当中，正义和邪恶中保持中立呢？对吗？怎么可能在上帝和法老之间保持中立呢？小心这种说法，理性、客观、中立，真的有吗？你不去恼怒，不去去纠正这个事儿，有人就会恼怒，去纠正你。所以我才说这个尴尬的事实啊，这个所谓尴尬的事实是，法老是非常欢迎刚才提到的那种洗礼观和教育观的，就是等孩子们长大后自己做决定吧，而在他们不知道怎么决定之前，你先别进神的国，先留在我的国，是吧？你先别进教会，先搁外边待着，是不是就是这个逻辑嘛？对不对？这就叫法老的逻辑。悲哀在于教会也有人这样主张，他也认为孩子信主是他自己将来的事情。所以我说，这种又尴尬又危险的呼应， 是每一位基督徒都不想真的看到，对吧？你在给人家提供理论武器了，等于。而且让小孩子到主这里来，即便在我们国家现行的法律当中都是有依据的啊。这两天网上有一篇文章，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看到了，是吧？就叫做未成年人这个合法信仰宗教及参与宗教活动的法律依据，我就不全读了啊，我只是告诉你宪法、国籍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等，这些法律都规定未成年人是可以信徒的。比如这里说，你看未成年人说，未成年人不分性别、民族、宗教信仰等都享有权利，也就是说未成年人是可以有信仰的，对吗？他信仰哪来的呢？你为什么默认说他是不信的呢？就这个问题，包括宪法啊，这些都有规定，国际法那就更多了，而且中国也签约认同这些国际法，你要注意这些啊。还有政策，新时期宗教工作文献选编60页明确，在执行对青少年信教问题不能一律禁止，这是1995年研究动态，是吧？还有咱们国家发言人在发布会上多次也说过，中国法律没有规定18岁以下不能信教，中国只是规定不能强迫儿童入教、出家和到寺庙学经，这是一种规定，意思是他有信的自由，不信的自由。我现在说的是法律规定，我没有说我认同这个啊。我们今天所说的，实际上在说的就是家长当然应该要求你的孩子跟随你的信仰啊。但是我说，即便按照他的规定，他也只是说孩子有不信的自由，但并不是说孩子没有信的自由。现在河南的做法已经在实际上说未成年人不可以信主，对吧？那是另一个问题。国家宗教局长也说过啊，宪法规定都有宗教信仰自由，这个局长当时是副局长，现在是局长，每个公民从他出生到去世都是有宗教信仰自由的，不存在年龄限制，自己的原话啊。好，总之呢，你要注意，以上是说了好多圣经的、神学的、甚至逻辑的、法律的，分析了好多哈。但是我要说的是，你懂还是不懂不是特别关键，关键的是要像主耶稣所说的那样，我们要回转向小孩子，对不对？而回转向小孩子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要对主的话单纯的信靠。主有一些比喻不好理解，有人解释给你听，你去信靠。可是有一些话是非常简单的，谁都听得懂，没有歧义的，对吧？你就单纯的去信靠顺服。而主在这里的话就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这个话不难理解，对吗？我们去顺服，去持守就好了。至于你有很多理由去持守，还是我并没有理由，我就是相信，相信就是最好的理由和最大的理由。好，让我们来祷告。主，我们知道你写在经上的话是不能更改的，你说那婴孩的吃奶的嘴中都完全和成全了那赞美你的话，你说这婴孩正是属于天国的，天国是属于这样的人的，你让孩子们到你这里来，你恼怒人禁止他们。主，我们知道你对今日这些法老他们的后裔也一样禁止孩子到教会，你是何等的恼怒。主啊，求你使我们这些为人师长、为人父母的，我们真的能够来靠你的话站立得稳，我们不去找太多的今世的风俗和自己的软弱当借口，我们单单来靠着你，依靠你来顺服你自己的话，就是要让小孩子到你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愿你加添这样的力量给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来读奉献的经文。
如果按照刚才说的那种逻辑。